大家好，欢迎来到时间情报局，我是小月慕寒。
大家好，我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公。
我们在永生的秘密的那一节曾经用忒修斯之船的思想实验来讨论过死亡和意识啊，以及我们意识永生的话题。
对，因为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吧，所以由忒修斯之船引申出来的更深层次的关于意识的思考咱们并没有展开去聊。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永生的秘密的那一集的续集啊？
可以看作是永生那一集的外传吧。相对于肉体的永生，意识的永生看上去好像更容易实现。
对，因为这样看上去好像可以虚拟化操作了，好像感觉啊，就是咱们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还真的不好说，因为我们目前对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千百年来我们对意识的研究都还处在哲学层面，很少见到科学层面对它的研究。
对，
关于意识的讨论也很容易陷入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种对立当中，最后变成意识形态的辩论，到最后就变成政治了。然而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给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是吗？
科学界真的有人在研究这些事情？
是吗？
因为起步晚，所以研究并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这种深度
啊。
但是它的广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我的天哪，那这种东西要怎么样去研究呢？
是啊，任何东西开始之前我们都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对啊，对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用灵魂三问来试试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个应该是咱们疫情期间问的最多的三个问题吧。
对，有那么一点点像在做流调。
对。
但其实这三个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
嗯。
我们常说要了解一件事需要先摸清它的来龙去脉。
嗯。
所以为了弄明白我是谁，那么必须先弄明白来龙，也就是我从哪里来，还有去脉，就是说我要到
哪
里
去。
对。要研究意识的来龙，那么就要知道在我们肉体存在之前我们的意识在哪里。
这个真的能研究吗？
真的有人在做这个研究吗？这种研究的英文叫做 past life regression、中文里头和它的最接近的词叫做前世记忆，但是这样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前世这两个字带有太多的宗教色彩了，很容易激起无神论者对于它本身的偏见，但目前确实没有比前世记忆更贴切的翻译。
所以这种现象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对吧？
对对，是的，它是可以被客观验证的，而且这里面的东西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我们在下一集当中会集中讲这个前世记忆。
为啥不现在讲？为啥要下集才讲？
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要比前世记忆更加有吸引力了。我们今天主要去聊一聊去脉方向的研究。
这个怎么研究啊？死人他也不会说话呀。
当然不是研究死人啊。
所以还是有活人他也会是有这种感觉的，是吗？
对，你想想，俗话说鬼话连篇啊，就算死人能说话，死人说的话你能全信吗？
那倒是。
我们实际上啊是通过对于死而复生的人的体验来研究的。所谓死而复生呢，就是说死人是不可能告诉你他去哪儿了，但是活人可以啊。
对对对。
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一种现象，濒临死亡或者说已经到达临床死亡条件的人最后奇迹般的复活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经历一种超越认知甚至超越自然的体验。
嗯。
我们把它统称为 near death experience, 简称 NDE, 中文就叫做濒死体验。通过濒死体验者的亲自的描述来研究意识。
这个听上去真的好玄幻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呢？那这也有可能是他们经历了一种幻觉，对吧？如果濒死的时候一种幻觉，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嘛。
对，没错，因为对于我这种早年只接触过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
对，是
我的第一反应和你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放下成见深入的去了解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具有两个很显著的特点。第一，就是说濒死体验是大量出现在濒临死亡的人的身上的。
对对对，
这个不是个案。
对对，经常会在一些电视啊或者是什么书上面会看到。
对，它是有具有普遍性的。第二，濒死体验有很多的共性和跨文化性。
嗯，
就是说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描述出来的濒死体验，他们当中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哦，所以他们描述出来的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环境，是吗？就是
对，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它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它里头有很强的规律性。
嗯，
然后我们就说一个现象它既有很大的样本量还有很强的规律性，那么它就一定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嗯，
最后呢，科学家们居然还找到了办法在客观上来验证这种经历的真实性。
哇，这个好像有点神奇啊。
对，没错。所以我们后面就会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同时来展开讨论这个事情。
那咱们题目中所说的那个超体它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超体呢是个引子啊， 因为你还记得超体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
嗯，是一个电影对吧？他就说那个
科幻片嘛，
好像就是说那个女主角叫 Lucy， 然后呢她吃了一种新型的毒品对吧？
对
她应该不是吃了，就是好像放在体内的一种新型的毒品，
对
不对？
注射了，对。
然后她大脑就突然之间就变强了，
对
吧？
开发成功，
然后她就有了超能力，对吧？
对，
最后能力越来越强，然后身体逐渐瓦解，最后和那个自然融为了一体，变成了一个 U 盘的故事。好神奇的一个故事也是。
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神都存在于硬盘当中。
真
的。他这个片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科幻片。但是根据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来说，他们看完超体这个片子，他们马上就知道导演
有共鸣了，是吧？
对，导演吕克贝松他经历过什么事情。
所以超体其实也是一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濒死体验，对吧？
对，没错。超体这个科幻片讲述的其实根本不是毒品激发人体潜能的事，那些可能都是幌子，而真相很可能就是导演自己经历过的濒死体验，他把它艺术化了。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后我要给你展示一个非常玄幻的濒死体验的案例，是个真实案例，然后你回头再来看看超体，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好吧，说的我有些期待了呢。
咱们在具体讨论濒死体验之前呢，首先我要引入三个思想实验。
又是思想实验。
对，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意识的存在啊。
嗯，
第一个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忒修斯悖论，但是呢，我要把它继续深化一下。我们在《永生的秘密》那一集曾经解释过这个悖论啊。
嗯，
如果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顾一下《永生的秘密》那一集。在这里，我们把忒修斯悖论逐渐细化下来，去追问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假设你的身体某个组织啊或者器官发生了严重的病变。按照我们目前的科技，我们是可以做到器官移植的，对吧？
对。
那么按照忒修斯的传言，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机关一个接一个的都发生病变，而且他足够有钱能够一个接一个通过器官移植把病变的器官替换下来，使自己活下来，
这个人也忒倒霉了吧。
对，
有足够多的钱，然后也有足够多的倒霉。
那么他身体的所有器官逐渐都被替换以后，他还是原来的他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了。嗯。
那么你觉得从哪个器官被替换掉以后，他就不是他原来的他？
我觉得是大脑吧，应该，因为意识和记忆嘛，它不是都在大脑里存着的嘛，
对
吧？
嗯，
大脑被替换以后，他的意识不就不存在了嘛？
对，
是吧？
嗯，
因为决定他是不是他自己本人，他其实并不是胳膊腿什么的，五脏六腑这些，对不对？
对，
主要还是他的意识和记忆嘛。
对，听上去很有道理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范围再缩小，
嗯，
把无穷追问攻向我们的大脑，看看大脑与意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在物质世界，我们的大脑是由很多脑细胞组成的，对吧？
嗯，
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然后大脑的这个构成呢，和我们身体其他器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我们不用之前那个倒霉的富豪来打比方，我们回归到正常人。
嗯，
按照我们的医学常识，我们身体的所有细胞都在经历新陈代谢，不管是身体的其他脏器还是大脑，我们经历一生，人体所有的细胞都会被更新替换不止一次。
对对对，有七次我记得。
嗯，对对对，是的。脑细胞也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构成你的脑子的所有细胞和20年前的细胞还是同一批细胞吗？
肯定不是了呀。
对呀。那么其实就是说，在客观上，你的大脑早已经被换过不止一次了。
哦。
所以说，从物质上来说，早都不是以前的那个大脑了。
嗯。
但你依然还是你。按照咱们刚才说的，如果大脑被替换掉，你就不是你了。
嗯。
现在我们大脑已经被换掉了，但你还是你。嗯。所以按照唯物论的观点，物质决定意识，物质都早已经不是以前的物质了。那么意识呢？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90多岁的老人指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来说，这个是我。从物质上来说，他们两个完全不是同一种物质的存在了。然而他依然觉得那个小孩子是他。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是我？你还认为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脑细胞还有神经元啊，这些东西在脑子里的排列组合方式有关系吧。就像比如说你和王一博都是同样的人体细胞的组成的，你们也都姓王。
吐血了啊，你这个扎到心脏了。
但是因为组合方式不一样，你们就完全不一样，对吧？除了物质应该还有一些信息。
对对对，这个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因为咱们的 DNA 就是遗传信息嘛，对吧？而且这些是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你说的这些，因为信息也是一种负伤。然后那么我们继续。现在我引入一个叫做传送机的思想实验的悖论。
嗯，
假设我们现在实现了一种空间传输科技，这种科技呢类似于极致版的 3D 打印。
嗯，
比如说你现在在上海想要瞬间转移到北京，这种技术呢是由很多个传送室组成的，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传送室，对吧？你要去上海到北京，那么你就要进入上海的那个传送室， 像一个实验室一样的。
嗯，
在这里你的细胞排列组合的所有信息都被超级计算机记录下来，扫描下来变成一张三维的图纸，然后你被粉碎成单个细胞的状态。这些信息呢被传送到北京，在北京的传送室接到信息以后，用克隆技术 3D 打印出了完全物质上一样的你，信息上一样的你，然后你就被传送到了北京。按照刚才咱们说的物质和信息决定你的本源，那么这种技术就是可行的，对吧？
对。
但是有一天咱们设想上海的设备假设它出现了故障，它扫描了你的图纸，但是却没有执行接下来的粉碎步骤，你没有被粉碎，然后你的图纸被传送到了北京，北京也出现了一个物质和信息上完全相同的你。那么问题来了，哪个你才是真正的你？最后呢，时空管理局要对其中一个你执行细胞粉碎，那么你认为哪个你应该被粉碎？
这个太恐怖了啊，这个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的。这感觉就是真假美猴王的感觉，谁知道如来佛祖杀死的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美猴王，也许活下来的可能是六耳猕猴也不一定。
对对，这个就是著名的传送机悖论。这种悖论说明至少在逻辑上来说，意识并不一定是由物质和信息来决定的，你的意识不一定是由大脑产生的。关于唯物主义，咱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待，唯物主义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它只是众多的合理的哲学观点之中的一种。哲学当中的一元论、二元论以及多元论的争论嘛，已经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时间了。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说法在现代哲学当中已经很少被提及了，并不像我们在之前在马哲课上学的那样的简单粗暴。在这里关于唯物论的局限性，我还想再引入第三个思想实验来说明。这个思想实验叫做柏拉图的洞穴，这个是柏拉图在2400多年前在他的巨著《理想国》第七卷里提出的，大意是这样，有一群囚徒被囚禁在一个洞穴里头，他们从小就出生在这里，生长在这里，从小到大都被锁链锁住双手，也不可以回头看，只能看着自己的前方，只能看到洞穴墙壁上印着的影子。而在这一群被困的人的身后呢，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呢是可以贯通整个洞穴的。在这条通道的旁边有一堵墙，这堵墙并不高，大概就跟木偶戏的屏风一样那么高。外面的人呢背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器械走过这个通道，火的光亮呢就把这些影子投射到这些被困的人的眼前的墙壁上。因此呢，这些被困的人就以为这些影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也没见过别的，只见过这些影子。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被困的人被释放了，他回过头来看到身后的火以及通道上走来走去的人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困惑，甚至不相信这些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后来有个人进到他被关的这些地方，把他带了出去，带到一个正常的世界去，他会觉得头晕目眩，因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真实的世界，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令人怀疑的。他甚至从水里头寻找倒影来找安慰，来找到自己在洞穴当中的感觉。但是呢，后来慢慢的他开始接受这个正常的世界，于是他开始同情之前他和他一起被囚禁着的那些伙伴们。这时候他回到洞穴里想去解救那些伙伴，但是他的伙伴们却觉得外面的世界烧坏了他的眼睛和脑子，觉得他疯了，他没有办法说服他的伙伴和他一起离开。伙伴们可能也并不觉得他在解救自己，对吧？
因为感觉他们好像不仅仅是身体被困住了，而且他们的意识同样也被困住了。
对，没错。我们可以看出啊，洞穴里的囚徒并不是因为他们思考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困住他们的环境也同样困住了他们的思维。再加上群体思维和从众心理的这种干扰，分辨起来就更加不可能了。同样的，还有我们熟知的大刘在《三体》当中提到的农场主理论和射手理论，也解释了同样的问题，大家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看。哲学家们其实早就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猜想和讨论，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客观现象来进行的解释，是被动的，是先有自然现象，就像墙壁上的影子这样的一种现象，也就是结果，我们根据这个结果来推导形成结果的原因，也就是客观规律，对吧？这和科幻片是反向的，科幻片中先有了故事设定，然后才有符合逻辑的自然现象，这是由原因推向结果的，对吧？咱们真实世界的科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在于我们观测到的客观现象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所观测到的自然现象都只是投射在墙壁上的投影，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现象并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并不是完全真实的，那么我们通过科学推导出来的规律会是真实的吗？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也是哲学问题，哲学是世界观，而科学更多的是方法论。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啊？就是说我们的思维被我们的大脑和躯体限制在了这个维度，这个大洞穴里面，我们的感官看上去好像是帮助我们感知世界的工具，但它们其实是一种囚具， 反而把我们的意识限制在了这个四维时空，让我们无法感知到高维度的存在。而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他们的意识曾经摆脱过身体的束缚，也许反而他们才是走出过这个洞穴的人。
这个
对，这里我们不再继续往下展开了，不然的话我们两个都会变成杠精，因为这个是没有怎么说呢，客观事实去印证的，只是一个哲学的猜想。整了这么多的思想实验，我只是想说，我推崇科学，因为科学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唯物论，毕竟物质是我们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唯一可以证明或者证伪的东西。即便我们看见的只是投影，那也是我们能够客观证明或者证伪的东西，对吧？是至少在三维世界可以支撑我们信仰的东西。但唯物论本身并不是一切。而什么才是一切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世界的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好了，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也只是铺垫啊，是为了做好接下来这些事件的心理准备吧。咱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你这个扯闲篇的能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了，确实够了，我要是听众我都弃坑了哟。
别啊，咱们这才刚刚要开始。因为这一趟旅游的长度和深度一定会远超前面的任何一期，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心理建设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好吧，那咱们终于就是要开始讲故事的时间了，大家赶紧把你们的零食和啤酒准备好，我们要开始了。
其实引导我发现濒死体验这种现象和这方面研究的呢，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一次经历，也就是我母亲去世的那次。在2009年的时候，由于一次车祸，我母亲意外离世了。那时候我刚刚上班，当天就赶飞机回到家，想见她最后一面，但是没有能如愿。我整个人呢也非常消沉，感觉自己一直走不出来。那个时候呢，我宁愿相信他只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后来我在网上就开始查找这方面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觉得好奇，另一方面也是想给自己找一些安慰吧。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居然发现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在1981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濒死研究协会的组织。然后顺藤摸瓜，我看到了他们很多进行过的研究啊，他们发表过的论文、期刊还有书籍，有很多报纸和电视台也发表过濒死体验方面的研究成果。
那是感觉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打开了。
对，是啊，其实濒死体验这个事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很多古籍也有过记录。
对，
刚刚我们说的柏拉图的《理想国》2400多年前的书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但是因为古时候的信息流通并不发达，具体这种现象只是偶然的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那这种研究究竟是啥时候开始的呢？
对这个事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还是在近代吧。
嗯，
在西方对濒死体验研究最早的是19世纪中叶的瑞士地理学家阿尔伯特海姆教授，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但是呢，登山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他有过很多次摔伤和重伤濒死的经历，然后他当然就有过很多次濒死体验的经历。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我突然有点想去试一下，但是我又很怕真的死了。
无限风光在险峰嘛，
富贵险中求是这个道理吗？你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其中的一次体验吧。他是这么说的啊，要不你来帮我念一下吧，我嘴瓢非常不错。
行，我看一下。好吧，我看看啊。仿佛在一个离我有些距离的舞台上，我见到了各种形象出现的我及我的整个过去。我看到自己是这出戏的主角，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天堂之光美化了，没有悲伤和焦急，一切都那样绚丽。我曾遭受的悲惨经历的回忆十分清晰，但并不令人悲哀，没有冲突和矛盾，冲突已经转化为爱意，高尚与和谐的思想主宰并统一着单独的印象，一种神圣的宁静感如同奇妙的音乐一般涤荡着我的灵魂。
对，
这个听上去好像很美啊。
对，这种体验呢就激发了他对濒死体验的研究的兴趣。
嗯，
在后来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开始收集整理然后分类研究各种濒临死亡的案例，然后他发现这些案例里头有着明确的规律。
嗯，
这也是人类首次对濒死体验进行系统的研究吧。1892年他在研究论文当中提到，在他所调查的30名坠落幸存者中，95%的人都说在濒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平静和快乐。他们还发现他们的体验过程极为相似，有很多飞快的意识活动，预知结果的超凡能力，时间的弥散意识，飞速的回顾一生，目睹超自然的美丽景象，耳聆天上的仙乐缭绕，没有一丝的悲哀，也没有大恐惧，
感觉
对，没有紧张，没有绝望，没有痛苦， 只有严肃，还有深深的接受，精神的明晰和高速活动。而这些感受都在告诉我们，人类面临的死亡可能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一种是黑暗痛苦的死亡，它其实更像一种美好和平静的接纳。
哦，这个太意外了。
是啊，如果有人正在经历和亲人的生离死别，请拿这些研究去给他们看，这个是最好的安慰。
哦，真的是
亲人真的只是去了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
嗯，对。
海姆教授的研究就像强大的催化剂，他的论文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很多的研究者跟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
嗯，
1903年英国的作家迈尔斯完成两卷本的《人性及其肉体在死亡时的存留》这本书。
嗯，
1907年詹姆斯·海斯洛波教授在美国发表论文《垂死者的幻觉》，这两本书影响得非常大。在1926年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威廉·巴雷特出版了《临终幻觉》这本书，这个时期濒死研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吧，随着报告濒死体验的人数不断增多，濒死体验也成了社会热点，世界各国对濒死体验的研究也达到过一个高潮。刚刚我们说的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和国际濒死研究协会，像这些著名的国际机构，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官方机构。在1988年纽约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濒死体验的这种事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居然有800万美国人声称他们经历过濒死体验。
这数据有点大。
对啊，这个其实就可以说明濒死体验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除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特点以外，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濒死体验还具有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共性。
嗯，
也就是说规律和一致性。大概总结一下，有下面这么七点吧。第一点，回顾自己的人生。第二，有一种穿过隧道的感觉。第三，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陌生。第四，如同旁观者一样看待自己。第五，身体有了异样的感觉。第六，对家人产生陌生感。第七，感觉好像正在跟别的什么东西在融合。
嗯，
后来呢，又有很多专家啊，对自杀未遂啊，还有经过抢救后死而复生的人的临床叙述进行研究，然后进行了更多的了解，发现濒死体验按照顺序呢，可以概括为五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呢是安详和轻松，第二个阶段呢是意识离开身体，第三个阶段穿越黑洞，第四个阶段和已经离世的亲朋好友们相聚，第五个阶段与宇宙合而为一。
哇，这个真的好神奇，而且对我的这种常识有了一个新的挑战，尤其是第五个阶段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
这个真的很难理解。
对，
不过幸运的是啊，我在知乎发现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嗯，
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抽象的过程。
哇，
我对这个过程真的是神之向往。真的是，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一集的最后。
嗯，
不过需要你帮我读一下。
行，我现在就想读。
现在不行，现在我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
行，好啊。
刚刚说了哪了？对，这五个阶段呢，具体能走到哪个阶段，取决于你濒死的程度，也就是说你死的透不透。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第五阶段以后的案例。
是啊，如果第五个阶段之后就真的回不来了。
对对对，非常有可能啊。
那
可能真的就死透了。
那咱们目前看到的都是国外的案例吧？就咱们国内有没有？
这个当然有了，网上自然就不用说了，你去各大论坛搜索就会有海量的声称遇到过濒死体验的案例和他们自己的描述。然而这方面系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嗯，
这可能有多方面原因嘛，咱们这里就不提原因了。不过我曾经看到过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冯志颖院长在1992年神经精神科杂志发表了论文，他研究了81例濒死体验者的受访者吧。
嗯，
然后其中47例性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嗯，
其他的研究还真没看到太多啊。不过你记得唐山大地震吗？
嗯，
还是这位冯志颖院长，他们在《大众医学》1993年第五期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大地震当中幸存者的濒死体验的研究调查报告。
嗯，
那个报告也非常震撼，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那篇报告。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不然这些案例展开讲的话，我们要讲好几个小时。
十几。
对，十几个小时。对。
其实这些濒临体验都是经历者的主观描述嘛，对不对？
嗯。
所以那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经历的时候就是大脑在濒死状态下的有一些应激反应产生那种幻想呢？比如说像什么脑电波风暴之类的这种。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之前就有医学家通过观测这些濒死的人的脑电波，然后他真的这么解释过，说是因为大脑的这种脑电波风暴。
嗯。
但是后来随着濒死体验的研究的横向拓展，
嗯，
人们发现了另外一种类似的体验，叫做 OBE,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嗯，
叫做初体体验。 也就是说你的意识离开了你的身体的体验。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总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意识出体的体验。这种 OBE 呢普遍要比濒死体验要浅，大部分都是认为意识短暂离开身体然后很快就回去了，因为太浅所以并不会发生濒死体验当中的其他几个更深的阶段。
哦，那这种体验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最常见的其实还是在医院、
哦、
也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嗯、
它是一种非常浅的濒死体验，但是也偶然发生在一些其他客观上没有生命威胁的时候。研究人员把出现这种触体体验的形态归纳成了五种。
嗯，
第一种是自发性的触体，也就是说很多人经历触体体验的时候都在经历一种创伤性或者危险性的经历，
嗯，
比如说正在发生车祸，比如说有时候甚至在蹦极的时候都会发生。
哦，蹦极的时候也会发生。
这个时候应激反应可能导致自发性的意识触体。第二种是非自发性的，比如麻醉、官能剥夺。官能剥夺呢，比如说就像捆绑啊这种把你限制起来这种，
嗯，
还有官能超负荷，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和身体极度超负荷运转的时候。
嗯，
第三种呢是睡眠瘫痪导致的梦中触体，这个有一种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鬼压床或者梦魇的经验
啊、
哦、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有
这。对，有时候在睡觉哈、啊、
对，
但突然感觉自己特别清醒，能够看到周围在发生什么。
对，但就是醒不来那种感觉。
对对对，大部分时候其实出现在白天你睡觉的时候。
嗯，
但是你无论如何就是醒不来，身体像瘫痪了一样。
对对对，
然而你虽然眼睛在闭着，你依然能看清周围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到处都能看得着。
对，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浅的濒死体验。
嗯，
第四种呢是由于疾病吧，噪音或者说精神压力或者极度疲劳导致的睡眠不是特别深的时候可能会有触体。
嗯， 嗯，
第五种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说的濒死体验了，这个就特别深了对吧、嗯、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濒死体验是几乎无法在实验上复现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要复现濒死体验弄不好就真的死了。
对，
吧
对， 对， 对，这个太危险了。所以你很难从客观上去验证它。但是如果触发意识出体的条件不再是濒死，那么即使这种体验很浅，只要它能够被复现，我们就可以加入变量去验证它了。
这个怎么能客观验证呢？
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通过诱发这种触体体验，然后让体验的人告诉你他看到的东西、
啊、
然后把这个东西和客观事实一比对，这不就得来验证了？
这个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吧，有可能猜中啊。
你既然是做实验，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客观事实设置的复杂一些呢，让他猜不中的、这个、
这有人做过吗这种？
对， bingo。
真的有人做过。
真的有人做过。在1998年的时候，加州大学心理学家、查尔斯·塔特博士曾经在实验室对一位自称经常会有触体体验的妇女，我们把她叫做 Z 女士吧，
嗯，
进行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测试。这个实验大概是这样的哈，塔特博士在自己的实验室给这位 Z 女士连接了脑电波监视器，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监视她眼球的活动、皮肤的电阻啊、心率、血压这些，来监控她的睡眠。在她睡着后，塔特博士在外面的办公室以投掷硬币的方式随机选出五个数字，把它组成一位五位数，然后呢把这个纸条放在黑盒里头带到实验室，最后把这个纸条放在一个高 6.5 英尺大概有1米96这么高的一个桌面上，平躺的人是无法看到这个桌面上的东西的。
嗯，
而且以那个老太太的身高，她即使站起来也无法看到这个桌面。那么如果她的触体体验是真的的话，她一定能看到纸条上写的数字。
嗯，
实验总共进行了四个晚上，每个晚上都是不同的随机数字。
嗯，
这四天呢老太太总共报告了五次触体体验，但是前面四次都太短了，还没来得及升到那个高度就回来了。
嗯，
终于在第五次他看到了纸条上写的数字是25132，而猜中这串数字的概率是10万分之1。
哇，这个太神奇了，太精彩了，我感觉这个。
其实除了这个实验以外，还有很多经历过抢救的人都有过自己在昏迷的状态下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看到医生抢救自己的全过程。
嗯，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一个患者在经历抢救的时候感觉自己以俯视的状态看到了整个过程，而且他还看到了位于天花板位置的无影灯，灯罩上有灰尘。
嗯，
按道理来说手术室的无影灯上是不应该
有
灰尘的。
对对对。
然后当他清醒后，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事报告给了护士长，结果护士长上去一看真的有很多灰尘，赶紧把它擦了。通过这些事情呢，人们也逐渐把主观濒死体验的研究呢转向了客观濒死体验。什么叫做主观濒死体验呢？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经历者的主观描述而没有客观事实的印证。主观研究的可信度显然要更低一些，对吧？
嗯。
而客观研究显然是更可信的。我们前面所说的塔特博士的实验，还有类似无影灯上的灰尘的一些事件呢，就是一种客观研究。这个无影灯上的灰尘的案例，就是肯奈斯·瑞恩教授在他的1984年出版的书里提到的。紧接着，在这个案例的启发下， 瑞恩教授把客观濒死体验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有濒死体验而且视力只有 0.3% 的女性，她就算在抢救时处于清醒的状态，她也没有办法看清身边的事情，
对
吧？
对，
但是她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嗯，
但是瑞恩教授呢还是不满足，他紧接着去找那些具有濒死体验而且是真正的盲人，去验证他们的濒死视觉体验。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找到了146个这样的案例，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先天性盲人。
我的天哪，那要这么看的话，濒死体验这种事情真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个样本量非常大呀。
对啊，这个样本量大了什么程度？大到你在里面找盲人还能找到146个。
对啊，那这些盲人都看到东西了吗？
有 80% 都看到了、
哦、
而且和客观事实一致。
天哪，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啊，比如在美国科罗拉多一位叫弗雷德的医生，他在1997年出版的《生命的另一面：濒死体验探索》这本书当中提到，他的一位全盲的患者看到了抢救他的14个医生的案例，他能准确描述手术室上发生的故事。
那这个案例确实太震撼了。
对啊，你可以想象盲人，尤其是先天性的盲人，
对啊，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他们通过濒死体验能够准确描述身边发生的东西的样子和事情，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对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连眼睛都没有，他们是用什么看到的？你还相信我们必须要用眼睛才能看到东西吗？